这是我们读经班第50次上课，我们今天的内容是诗篇16篇到30篇，请我们起到主的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充满了感谢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主每个礼拜天的早上都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借着诗篇，主，我们知道怎么来敬拜神，怎么来赞美神。今天我们有一段相聚的时间，求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求主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给我们有智慧，有一个领受的灵，让我们读神的话语可以心里面相信，心里面明白。愿主的话也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帮助我们这一周，因为有主的话语同在，就知道怎么样生活。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一开始我们再来看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啊，就诗篇的用途哈。诗篇的用途有三方面哈，这诗篇它除了赞美神之外，还有教导性啊，而且是很好的祈祷文。所以诗篇的用途三样，一个是赞美，一个是教导，一个是祈祷哈。那有些诗它是教导诗，好比说第一篇它就是教导，然后大部分的诗篇它其实是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一开始是向神祈求，最后是向神赞美哈，中间有个转折，就是因为那个祷告的人他到了神的面前，他就改变了。但全部加起来，诗篇最大的作用是教导我们怎么来赞美神哈。所以请大家记得，诗篇具有这三方面的用途。那大卫的诗我要做一个修正哈，就是上礼拜我给大家看了大卫73篇的诗，在这5卷书当中的分布，上礼拜慧英向师母提出来说，那个86篇应该摆在卷3啊，这是对的哈，所以做一个 correction， 那个86篇要摆在卷3，然后101跟103还是在卷4，所以这个分配是这样子。那这方面其实很希望我们班上的同学来帮助我，因为像我一开始这边做整理的时候，真花了很多的功夫，我就来回在那边翻啊，拿。大卫写的有哪几首，别人写的有哪几首，一个一个在那边做统计，所以一篇一篇的在那边写下来。但你们人多 比我仔细，如果发现说中间有什么疏忽的或写错的，告诉我一声，我就把它给改正一下。那另外就是我们印的这些讲义，就是每个礼拜我一面准备就一面写，然后到了礼拜天就印给大家，所以我都还没有把它 post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因为你如果放在网站上的话，我希望说它是比较完整比较好一点的。我们那个讲义呢，有时候会看一些 typo， 就是打字打错了，或者像这个那个数字就是写放错地方了，那我们希望是把它都整理的比较完整的时候再把它放在网页上。所以大家如果那个你看读讲义的时候注意到有什么打错的字啦，或者是一些像这一次这个放错的，你就告诉我一声，我们把它改过来，然后以后可以把它 post 起来。那诗篇的种类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啊，这种分类呢对我们读诗篇蛮有帮助的。赞美诗啊，像我们已经读过的第8篇，还有我们这个礼拜读的第19篇，都是完全是赞美诗啊。祈祷诗，大部分的诗是祈祷诗啊。教导诗哈，像第一篇它就是一个教导诗。那锡安诗有几篇呢？它是专门是讲耶路撒冷，讲锡安山的啊。耶和华作王诗，在特别是90几到100篇中间，是完全是讲耶和华作王，是它的主题啊。朝圣者之诗呢，就是上行之诗啊，也是登阶之诗，那是在110几到130篇。那么受膏者之诗。通常是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当时的受膏者，就是那个做王的，也许是大卫，也许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那一位。那么他的终极的意思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受膏者之诗里面呢，常常会有什么？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那么我们今天要从诗篇第16篇开始看。要先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2章。你们知不知道《使徒行传》第2章在讲什么？这基督徒应该知道啊， 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五旬节，也就是说教会的诞生。从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啊，人间有教会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这是基督教会的诞生，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那一天刚好是五旬节，那个诞生的经过是因为那一天使徒彼得他讲了一篇道，讲完道之后听的人心里觉得扎心，很多人就信主受浸，总共有3000人。使徒行传第二章把这篇道呢详细的记载下来，他讲这篇道的时候曾经引用旧约里面的经文，然后引用最多的是有一段哈，我读一读诗篇啊，不是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哈，我从第23节读起哈。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这个他指的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既按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哈。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也就是解除了啊，叫他复活。所以下面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哈，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好，那你看下面啊，25节哈，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那这是引用很长的一段经文。那么请问这段经文是出自于哪里啊？你们不是才读过吗？出自于哪里？诗篇第16篇。所以这是诗篇第16篇的一个主要的特性，就它里面有弥赛亚的预言，而且它是彼得在五旬节里面所引用的最多的一段圣经，就是出自于诗篇第16篇。好，那这个特性我希望大家记得了，也希望诗篇第16篇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知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那这时候我们来翻到第16篇的本身，我们来看一看诗篇第16篇是怎么说的啊。诗篇第16篇，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诗篇，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宁静啊。你读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哈，特别的美啊。诗篇第16篇第1到第6节是上半部，第7到第11节是下半部。它整个诗篇讲的就是这个 faithfulness 啊，是信实啊，或者说信靠。那第1到第6节讲的是人对神的信靠啊，或者说是 trust。然后第7到第11节是说神对人的信实。我们先看看呢，第一个部分就是1到6节啊，大卫他这样子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他给了一个原因啊，为什么神保佑我呢？因为我投靠你啊，你要去求神，要去投靠他，他会保佑你。然后第2节说：“我的心呢、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第5、第6节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那个是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有的英文圣经它翻成那个赐给我啊，耶和华赐给我我的产业，还有我杯中的份。那个杯就是承接的一种器皿，所以那个杯中的份就是神给他是什么，神给他的人生是什么，这个就是他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这持守就是有确定的意思啊，就说我所得的那一份你已经给我确定下来了，就是你已经确定了我应该得什么。然后对于你所确定的给我的那一份，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第六节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到这里讲的是人对神他的那种信靠。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这篇诗哈，他到神面前他其实是有两个心里的信念，那信念就是说他深深所相信的。这两个信念，第一个是在第二节哈，就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他深深的相信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这是第一个信念。第二个信念就是第六节讲到说，神所量给他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就是对于神给他的人生安排他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信念啊，都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相不相信这一点啊？所以你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就是说你人生一切一切所需要的祝福也好啊，益处也好，都是在神里面就可以得到。那如果大家都点头都说相信，我问一下哈，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说有些东西啊，你很想去得到这个好处，但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好处，你必须暂时假装自己不是基督徒，做一些啊、如果是基督徒大概不会去做的事情，所以你等于是说暂时把基督徒这个身份放下来，然后你觉得说这个好处我一定要得到，然后就去把它给得到了，得到之后再回来说那我继续做我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你平常是在神里面，是在主里面，但是你说啊，主里面的确有很多好处，但是我又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好处，我觉得说我用我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大概是不太好意思去得或者得不到的，所以你必须要暂时从主里面跳到主外面去，拿到这个你以为的好处之后再跳回主里面来继续做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子？会经过这样子。就是那个诗篇呢，它常常表达出来是那种非常深刻的属灵的信念啊。所以当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他实在是说我这一生当中，我只要留在神里面，留在主里面，那一定不会有任何我所需要的好处神是不给我的。就算我有时候自己觉得啊有些好处在外面，但是只要我留在主里面，我这人生的好处一样都不缺少。那这是他的一个很 strong 很强的一个信念啊。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对于神给他的人生安排他非常的满意，所以他就用一个很图画性的这个句子表现出来，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就是以色列人原来是没有地的，那后来他们进了迦南，然后就分地。我们读约书亚记记不记得分地啊？每个支派每个家族这样子一家家的来分，因为那个迦南地里面很多是山地啊，在靠海边有些平地，就每个人分到的，有的是山上，有的是平地，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那会不会有人分到之后就看看别人的说，哎，他的那块地好像比较好一点，为什么我在山上他在地上平地，或者他那个看起来比较大一点，那就对自己得到的那一份会不会觉得很满意呢？啊，那这里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就是不管他拿到的是哪一份啊，他知道是神给他的，他就非常非常的满意，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么这就包括我们人生啊，这指的是我们人生，说啊，我是在哪个家庭出生的，为什么我的爸爸不像他爸爸这么有钱啊，为什么我生下来是个中国人不是个美国人，为什么生下来那我的个子不高他的个子比较高，那个人长得比较漂亮我长得比较不漂亮，就是这就是神给的产业嘛，是我们杯中的份，就是神看了每一个人，然后给了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那一份，然后对于神给的这一份满意不满意。这里他表现是很强烈的那种对神的信念，就是说 神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他给我的就是最好的。所以对于我出生的家庭也好，对于我就人生的一切也好，我都非常的满意。所以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这是前面他所表达出来的。那后面那一段第七到第十一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哈。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大部分所引用的是这一段哈。那这一段其实表达出来的是神对人的信实哈，就神他总是顾念我们，不会撇下我们。第七到第十一节讲了几样事情，第一个是神他会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那第七节这样子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们中文翻成警戒，那个 NIV 的英文圣经翻成 instruct 啊， instruct 的话也就是指导指教的意思。就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神他都会指教我，都会带领我。也许是借着圣经哈，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也许借着神的话语，那也许就是神对我的心说话哈。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那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神一定会引导我们，我们只要信他，不管借着他的圣经或者是对我们的心直接说话，我们知道神在带领我们。第八节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是讲到说神就在我们的身边，靠我们很近，因他在我的右边。古时候的人被控告了，上法庭，在他的右边是他的那个辩护者，在法庭上替他说话的那一位。这里讲的是这个神呢，就是站在他旁边，是替他说话，是帮助他的。所以他深深相信神是帮助我的。好，那么第九节，有时候我去探访的时候喜欢引用第九节，因为他这一节里面呢，把我们身心灵所需要的都讲出来了。因此我的心欢喜，那是我的心，我的灵快乐，那是我的灵，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这是我的身，身心灵三方面在主里面都被妥善的照顾到。那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我请问一下，这个圣者是指谁？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个指的是谁？有的是大卫，有的是耶稣啊。其实大家都说对了哈。那这里我要请大家你仔细听哈，特别你读旧约的话，我希望你了解这个原则。就旧约里面有很多的预言，那预言它常常是分段实现的，那通常是分成两段，第一段就是针对当时的，第二段是针对未来的。那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记得哈。就预言的实践常常是分段实现，第一个是针对当时，第二个是针对未来。而那个针对未来的绝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弥赛亚的预言，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像这个第十节，它就是一个分段实现的预言。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它首先是指的是当时的，指的是大卫。所以大卫他就相信说，主啊，虽然我有困难，但是我不会死，因为你一定会保护我，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就是不会让我进入坟墓啊，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这个第一个指的这个圣者是他自己，所以他相信说，主啊，我这次一定是会安全的，我相信你会保护我，这是预言的第一个实现。那第二个实现就是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个圣者 Holy One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是旧约的预言常常是分段实现的，那这个原则希望大家记得啊。第十一节是非常美的一个结束的话啊，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这是诗篇第十六篇。好， 那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们每次读三十篇的诗篇啊，所以绝对不可能说在一个钟头之内啊，十五篇哈，不可能在一个钟头之内跟大家分享十五篇的诗篇，所以我会啊挑着几篇来跟大家看。那刚刚我们看的是第十六篇，请大家再来看第十九篇啊。诗篇第十九篇，这一篇大家读过没有？特别前面那一两句是不是很熟悉？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很熟吧？好，诗歌哈，对，我们这一百五十篇的诗篇，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两首的诗歌哈，只是有时候我们收集的不够齐全而已哈。诗篇十九篇是这样子，第一节到第五节它讲的是什么？一到五节讲的是大自然，是不是？诸天、穹苍、太阳、大自然。那么第七节开始讲的是什么？神的律法、他的法度、他的训词、他的命令、他的道理、他的典章，讲的是什么？神的话，是不是？好，这十九篇是这两个主题。一开始他看天上，看到天上的星星，然后接着就看地上，看到地上的圣经。那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启示啊，在神学上是这样子分类，说大致上来说有两种启示，一个叫做 general revelation， 就是一般性的启示，普通启示。那另外一个叫做 special revelation， 就特殊启示。那这一首诗篇就是把这两种启示都告诉我们。一到第五节讲的是一般启示，在大自然当中的启示。那么第七节以后讲的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就是神的话语。哦，请问大家，这个大自然给你什么启示啊？大自然给我们什么启示？造，大自然就是最主要一个启示，就是说有神，有一位创造者。这是这个一般启示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就是有一位创造者。你去看这个宇宙，那只要你愿意听他的声音或愿意看他的见证的话，你就知道说有神存在。那么特殊启示告诉你什么？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要好好的认识他的话，你必须看圣经。你看大自然，看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能不能看出神的救赎计划？那需要读圣经了，是吧？对，如果要进一步的认识神，知道神的救赎计划的话，就必须要看他的特殊启示。那十九篇非常的美好，它就是告诉我们神的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我们看看第十九篇一开始，他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个天空有没有声音啊？啊，那他怎么会述说呢？述说是讲出话来 ，loud and clear， 很大的声音传扬啊，让大家都听到。他明明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又说他发出声音来。啊，诗人的讲法啊，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说这日到那日，是这个诸天跟穹苍都在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每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这个天上都传出知识，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讲的是说，这个宇宙本身是一个沉默的宇宙，宇宙没有声音的宇宙，但是它又会讲话啊。它的量带通遍天下，那个量带是有地界的意思，就是它这个界限。他讲话的让你听到的这个界限是普天之下都可以听到这个 message， 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啊，到这里算是一个段落，讲的就是说这个穹苍的见证，天上天给我们做的见证是到处都可以听的，只是在乎说你啊愿不愿意听。 圣经所说的凡有耳可听的就可以听，不是说我们外面有没有长两个耳朵，说你心里面那个耳朵你有的话，你愿意听的话，就可以听到说这个天地在向我们做见证，说有位造物主。那我在讲义里面写了几个大家常常听过的一些例子啊，其中有一个是这个 Paley， 这个 William Paley 啊，英国的一个神学家，他在200年前用的一个例子，到现在还常常被人家所使用，就是这个 Watchmaker 的 analogy。那个时候也有无神论，无神论的人就跟他辩论说绝对没有神，那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一个怀表来，把它打开来，就说你看这个表里面有发条，有分针秒针，有杠杆，有齿轮，那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是不是自己形成的，然后自己把它凑在一起刚好位置都对，然后自己上的动力啊滴滴答答在那边走，然后使你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表。那人家就说绝对不可能，这些东西不会自己变成这个小齿轮，这个杠杆，这个发条，他们也不会自己刚好拼凑起来位置都对，然后他自己不会动的，一定是有人使他有这个动力让他动的。那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表说觉得说这么小的表都一定要有一个创造者，那就说那这个宇宙比这个表更精巧百倍，那么为什么你相信表有一个 maker， 但是不相信这个 universe 有一个 maker， 就是这个所谓的 watchmaker analogy 常常被人家所使用，就是用个很简单的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让大家想一个比较深奥的道理。所以其实面对这个宇宙，你要相信它没神比相信有神更难，相信没神真的是蛮难的，试试看。其实我们很难碰到一个真正的无神论，就是世界上真正的无神论者不太多，就是他会说他不相信神，他不相信神，但是一旦他遇到很大的需要，很大的困苦，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会去祷告，真的是都没办法的时候，那我祷告试试看吧。你知道那个真的无神论者，他是100%确定无神论者，就是你杀他的头他也不会祷告的，就是说我已经完全知道根本就没有神的存在，我就算是快死了我也不会说做这么笨的事情向一个不存在的神祷告。但是很多这边说哎呀没有神没有神的人，那到了紧要的关头他也会求天帮助他，然后向神祷告。所以只是说他那个无神的这个理论在他里面还没有受到最大的那个考验而已。那真正这个全世界里面找到那个是铁定的心绝对相信没有神的这种人不太多，那大部分是在我们成长的背景或所灌输的这些东西，我们慢慢接受这样子的理论是外来的因素这样子接受的。那其实你要接受没有神真的是比相信有神要困难啊。好，这个诗篇第19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向我们做见证。那诗篇就第19篇的第4节的后面一直到第6节，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有点怪怪的。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欣奔路。他从天的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他隐藏不得他的热情，表示这个太阳他出来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热力。那其实他有一层的意思，你们有没有遇到那个拜太阳的人？现在可能比以前少一点，就在古代啊，就是像大卫的那个时代啊，那个拜日头是最普遍的一种宗教，就是人看到天上的这个太阳就对这个太阳蛮敬畏的，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拜太阳的。在埃及最大的神就是太阳神啊，他们就是拜太阳最厉害，所以他们觉得说太阳就是神，你要什么你可以拜太阳，太阳这个神比月亮这个神大，所以你有什么去求他就好了。但是你读到诗篇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太阳，说神把太阳放在天上然后叫他从这边走到那边的，说太阳不是神，而是上面有个真正的神，把太阳只是神手中的一个东西，他把它放在天上，就破除了那个拜太阳的这个迷信。 好，这是第十九篇一开始。那第七节到第十四节哈，主要是讲神的话语啊。第七到第十节这四节是专门讲神的话语，它有几个名词，有几个形容词，还有几个动词，它就告诉我们神这个律法它的性质跟功能，主要讲这两件，它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首先请大家看一看那个名词啊，第七节神的话语是律法，神的话语是法度啊。第八节神的话语是训词啊，神的话语是命令啊。第九节神的话语是道理，神的话语是典章。那看这几个名词大概给我们有个观念，你想神的话语是是讲出来给你做参考的，还是要你服从的？如果是律法是命令的话是什么？一定要遵守的哈，他表达出一个意思，说神的话语讲出来是要我们去服从的，而不是做参考的，不是神给个意见或者给个提议，而是说神给了一个命令，给了一个律法，说要我们来服从的。啊，神的命令跟律法都是好的，它是全备的，啊，是清洁的，是可羡慕的，是洁净的，是真实的等等，讲说这。它本身是好的东西，所以你只管放心的去接受。然后它有四个功能啊，第七、第八节这样子说哈。第一个功能，它能够苏醒人心；第二个是使愚人有智慧；第三个能够快活人的心；第四个能够明亮人的眼目。所以你如果用着信心，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会有这些的功能，苏醒人心。人会不会遇到 depressed 的时候，说觉得自己的心情非常的 down， 好像不在 function 一样啊？人常常会遇到，那个就好像说你这个心的功能停止了，不用了，睡着了。神的话语就使你重新有希望，让你的心能够苏醒过来。它能够使愚人有智慧。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愚人基本上圣经说就是没有神，心里面认为说没有神的人，那特别是说他们有个特点，就是看物质跟看眼前的，他们深深相信就是物质的东西还有眼前的东西，其他的不必讲，其他的也没什么好信的，实实在的东西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说这个是真的是实在的，那么眼前的你做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跟你在一起我能够得什么好处，那这个是最实在的，他们就觉得这个才是聪明，这才是智慧，所以一切的打算计划是朝着这样子的来安排的。可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另一面，就看到比较全面性的，说除了物质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除了眼前的还有永恒的，所以你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可以使人得智慧，否则你就是像那个愚人英文它翻成 the simple， 说是那种简单人，就他简单的地方在于说他只看到狭窄的一面，就是他只看到物质的跟看到眼前的。那么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看到全面的跟更永恒的，使愚人有智慧，能够快活人的心，还有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这都是神话语的作为。特别是明亮人的眼目，就是说人呢，人会不会有时候看不到很明显的东西，看不到啊？会不会要别人讲了之后，然后突然就好像想到了或看到了？有些是很明白的东西，但是就是如果人家不这么提醒一下，不讲一下的话，也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突然没有看到啊。有个基督徒，有个姐妹说，她需要来礼拜天，她需要做礼拜，做礼拜的时候需要听讲道，说那个讲道的那个道理呢？差不多都是他已经知道的，他从小做基督徒，就是大概没有什么道他没听过的。他说那为什么你还要来听道？他说我需要被提醒。他说那天牧师在讲台上说不可撒谎，我不是不知道不可撒谎，但是就是那一天突然就好像一道亮光就照亮了，说啊，不可以撒谎 哪一天又听到牧师讲别的，要信靠主，他也不是不知道要信靠主，他突然好像心里面又亮了，说哎，我最近这么烦恼，是不是我因为没有信靠主？就是神的话语可以照亮人的眼目哈。好，这里讲的是神话语它的性质跟功能。那最后呢，四节是讲的人对神的话语啊，或者说对神整体的启示的反应啊。就11到14节讲的就是我们既然知道了神的启示之后该怎么样呢？简单的说就两样，第一个不犯罪，消极方面；那积极方面就是要蒙悦纳，蒙神的悦纳。第14节哈，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哪两样东西要蒙主的悦纳？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那第19篇是很美的一篇诗篇，所以我们多看了一下哈。我们跳到第22篇，22篇我不会全篇都看，只要跟大家说两样事情。第一个，这一篇诗是预言基督受难的。那第二个，这一篇诗是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一篇。挑几节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受难哈。22篇第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受难的时候有没有说这句话？有。好，第7、第8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那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在旁边的人是不是这样子说？所以这个你在福音书里可以看到，他们是这样子说了。再跳到第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那下面那句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不是讲基督受难的？是。好，那请看第18节，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揪。这是不是讲基督受难？所以在150篇诗篇里面，诗篇第22篇是非常特别的，它是很详细的在预言到耶稣基督的受难。那这个请大家记得。好，那我们跳到第23篇，我想大概诗篇里面最受人欢迎的就是诗篇23篇，是不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不能背整篇的话，也可以背其中的好几节了。好，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1到4节，他其实是用了两个比喻这种叫做 metaphor， 是这个暗喻，不是直喻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这是一种暗喻他就说耶和华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牧者一样1到4节，他是把神比喻为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5到6节，他没有说清楚，但是他这时候把神换了一个比喻，说神是我的东道主，东道主就是我的 host， 是我的主人，款待客人的那一位主人。那我们先看看前面那4节哈，其实很容易明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解释的。大卫他自己是原来是做什么的？你还记得那个撒母耳去他家要告以色列的王，问他爸爸耶西说，你的孩子是不是都在这里？那耶西怎么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外面放羊。那个在放羊的就是大卫，他原来是一个放羊的人。那他在什么地方放羊？他的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他是什么地方人？伯利恒人，是不是？那伯利恒是个山地那个山地就是那个水草，它不是说一大片一大片的，好像平地大草原那种，好像我们就是中国的北方蒙古什么那种大草原，你就把牛羊摆在那边，它自己去吃就好了。但是在伯利恒那种地方的话，你必须带着那个羊，你知道哪边有水草，带它去，那个羊才吃得到。那大卫他是这样子放羊的。那这个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他自己换了一个角度说，我就好像是只羊，而神他是我的牧者。 那所以呢，我一定不会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那个青草地就是草多的地方。那个躺卧，它不是站的，不是站在那里，而是躺卧下来。那个羊它如果躺卧下来，就表示说，一来它吃饱了，二来它觉得很安全，所以它躺下来，它躺卧在青草地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可安歇，另外一个翻译说领我在静止的水边，就是那个羊，羊是比较温驯的动物，它不会喝那种在流着的水。如果说到水那个河水旁边，那个水流很急的话，它不会喝的，它就是到那些平静的不动的水那边，它就是会去喝那个水。所以神知道人的需要是什么，好像牧羊人知道说这个羊呢，我得带它到静止的水边，它才会喝水。我不能说哎，那边很多水，啊，那是一个瀑布，或者那边是流得很快的水。神不但供应，而且他的供应是合适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所供应的不单只是物质方面的，而且是深入人心的，会让我们从里面活过来，更新过来，灵魂苏醒。下面那句比较是大家不太明白的，说为自己的名引导义路，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什么意思？那义路是什么意思？就是对的路，就是正确的路，就说对的路好了，这条路是对的，然后我今天要去教会，这条路走对了，如果走错了就走到别的地方去了。那对那个羊来说，就是那个地方有水草，那个义路就是对的路，你这条路走到那边就可以通到有水草的地方。那在圣经里面，就我们读到现在有一个观念，我想大概已经建立起来，就是那个义跟祝福跟蒙福中间可以画等号的，常常可以画等号，就是你去做义人你就会蒙福，你行义路你就会蒙福，你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照着去做做义，那你就一定会得到祝福，你可以到流难与蜜之地，然后神会与你同在。就那个行义跟蒙福两个字中间它是画等号的，就做义人走义路的话也就是最蒙福的，你物质上也蒙福，精神上也蒙福，不会缺乏。你要说圣经里面有这个 prosperity gospel 的话，就是在这里，兴盛福音、繁荣福音。但是他不是说神白白给你，是说你去做神认为是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得到好处。那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也就是说会带我走一条正确的而且是蒙福的道路，你去这么做的话就会蒙福。为自己的名，这个名代表是荣誉，名越高的话，这个 honor 这个荣誉也就越大。那为神的名的话，就是说为了那个至高的名，最大的荣誉，所以神就会对你的人生负责，这是按照他自己的名来对你的人生负责，来引导你走对的道路。那结果就是你照着去做的话，你会蒙福。好，第四节的话也是大家常常引用的，就是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基督徒会不会遇到困难？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是说我居然会行过死荫的幽谷，而是说我虽然行过，但是我不害怕。基督徒也会遇到困难，但是在困难的时候不害怕。神的杖跟神的竿那个杖是一种很结实的短棍就是牧羊人带在身上，碰到野兽啊，碰到盗贼啊，就用那个短棍来击打他们，所以它的作用是保护。那竿呢，就是你看有时候看一些图画，那个长长的，那牧羊人拿到手上的，然后那个头是这样弯的，有个弧形的那个是引导，如果羊走偏了可以把它勾回来所以在困难的时候，不管是神的竿或神的杖他都安慰我。第五、第六节就是换了一个 metaphor，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就摆设筵席也好，用油膏头也好，还有把那个杯里面倒满也好，都是主人在款待客人。 给他是很好的款待，不是说随便打发他，给他一些东西吃，说你到一边就算了，而是说给他摆了一桌吃的，用油去膏他的头，然后把他的杯里面倒满了祝福哈。圣经里面说有两种杯，一个是福杯，一个是苦杯啊。那对于行义的人，神倒的是祝福，然后对那些偏离神的人，神倒的是他的愤怒，是苦杯或者是怒杯啊。好，第六节就是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好，这个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决心了哈。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信心哈。这个随其实是有追着的意思，就说不管你走到哪里去，神的祝福他的恩惠慈爱会追着你哈。你现在人在美国你信神，好好信他，他的祝福会追着你。你有一天到别的国家，到哪里去，神的祝福不会离开你。那么他就决定说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一直住下来，不再做客旅，做家人了。后面几节诗篇我们再看看，今天我们要留点时间要给大家唱几首诗歌啊。我想我们读诗篇的这段时间，我们尽可能每次上课的时候读都来唱一些诗歌啊，因为当初他们的这个诗篇是用来唱的啊。第24篇非常的好，它是一个荣耀君王的诗啊，它很可能是当初大卫他把这个约柜抬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做的这首诗歌啊，就是那些祭司抬着约柜进去，然后就叫这个耶路撒冷城做好了准备，然后要把这个荣耀的君王抬进去啊。特别是到了后面第七到第十节，这四节是两个呼应啊。你看第七跟第九节几乎是 identical， 是完全相同的啊，就好像是他们抬着约柜的人快要进耶路撒冷城门之后，就在那个时候就喊出来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个守门的人就要来呼应，他就要回答说那荣耀的王是谁呢，然后他们就要说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他这里特别表达出说神是打仗得胜的君王，这里讲那个荣耀的王是得胜的意思，神带着我们得胜。第九节又重新又在那里问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那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第25篇一开始那两节，25篇整篇都是个祈求，是很好的一个祷告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唱25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那这一篇我们就不详细看了。那26篇也是一个祷告，一个祈求。27篇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些小组他们曾经查考过诗篇27篇啊。那查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有些困扰，你读的时候对27篇有没有一些困扰？第一节到第六节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然后第七到第十四节是不是另外一种感觉？哎，你们读诗篇有没有多读一遍呢？你们是不是只读一遍就完了？要多读一遍吧，我希望你们多读一遍啊。因为多读一遍的话会比较能够体会出它的味道，它的意思来啊。因为这是诗篇要多读啊。一到六节啊，你看它是非常的积极，非常的肯定，是不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啊。那跳到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请问他现在有没有在祷告，有没有在寻求？过去求过，现在还在求，对不对？好，他求的是什么事情？好，所以下面的就是他所求的，是吧？好，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殿中，仰望 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哈。说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他就很肯定，他说我祷告神会这样子拯救我，现在我得以昂首。那问题是中文的翻译这个现在这两个字啊，英文的圣经大部分把它翻成就是这个 then THEN 哈，那你可以把它翻成说然后比较合适一点哈，就是说我祷告我求神，然后神他会保守我，神保守我拯救我，那然后我就会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然后欢然歌唱等等哈。那这样子的话比较通顺一点，那对后面就不太会有误会了哈。因为有人说他现在我已经得以昂首，又在那边唱歌欢唱，怎么下面从第七节开始又好像很苦，在那里求神说，神啊你不要撇弃我。就他其实现在得到解救没有？还没有。但是他一方面用信心做宣告，那一方面他要向神祈求，这两个事情冲突不冲突？你能不能又向神做信心的宣告，然后又向神这边暗暗的祈求？能吧？能不能？我会不会这样做？会不会一方面又很肯定说神一定会帮助我，会通过这个苦难关，但一方面又开始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一定要解救我，神啊求求你帮助我，最近好苦啊。冲突不冲突啊？可以吧？可以共存吧？对，所以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是说这个大卫怎么前后变卦了啊，而是你看看我们自己，就说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个信心也是这样子。你可以很肯定的用信心做宣告，但是目前难关没有过去，还是会向神祷告。啊，第十三节是蛮出名的一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哈。这句话你们要记得哈。啊，二八二九三十没时间了，我挑几节给大家，你们要记得哈。这几节你们要记得，这个二十九篇的第十节你要记得哈。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那这一节圣经你要记得哈。第三十篇的第五节你也要记得哈，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这几节圣经希望你们都记得，把它记下来哈。今天我们就先看到这里，那以下我们是要来唱一些诗歌啊。我请一光来带我们唱有两首诗歌啊。哦好，谢谢哈。这个是有点 confusing， 他其实不是献殿了哈，也就是他为那个圣殿做的那些准备是了。对，那另外你们有没有看我的那个讲义，说这个细拉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读有没有读到细拉这个字啊？就它的意义没有办法百分之百肯定，大致上同意说它可能是当时这个音乐上的一个休止符。那你现在没有音乐去读它的时候，我就记得当年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教授他的那个一个解释我觉得最好。他说这个细拉你就是这样子把它，你每次读到细拉就是说stop and think about it 就停下来想一下，大概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交给时间交给一光。
好，弟兄姐妹，我们那个手边都有一张印出来，今天感冒不知道唱歌唱起来变怎么样。我们先唱405，必有恩惠慈爱。405这一首歌呢，我们大家唱到那个第二页的上面两行之后呢，就是405这一首歌，我们唱到第二页上面两行之后，我们就回到唱第二节，然后第二节也是一样，唱到那边的时候再回到第三节。我们第二页的下面那个部分是第三节之后才接过去唱的。好，那我们就来一起唱这首诗歌。
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在黑暗罪恶中徘徊。那时迟暮，耶稣找到我，我竟正向父家归回。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
第二节，
我疲倦时，他使我休息。每日他赐力量给我，他领我到安静的水边，保守我每一步稳妥。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来唱第三节。
当我走过寂寞的幽谷，求主必为我行一路，他大能手保护引领我，他为我预备的居处。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
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到永远。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一生一世，我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随着我，直到永永远远。
那请我们继续翻过来，531 Unto， 这是一首英文的歌哈。那它这边是这个谱是写两部的谱，我们唱那个下面那一行哈，就是它有两行的谱一起过去，我们唱都是唱下面那一行。那这首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诗篇25篇的一二节，就是主啊，我们的心仰望你。
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 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My God, I trust in Thee. Let me not be ashamed. Let not my enemy triumph over me.
我们再来唱一次。Unto Thee, O Lord,
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 O my God, I trust in Thee. Let me not be ashamed, let not my enemy triumph over me.
我们再唱最后一次 Unto Thee, O Lord.
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 to all,
我的心仰望你 unto thee, O Lord.
Unto thee, O Lord. Do I lift up my soul, O my God, I trust in thee.I trust in thee. Let me not be ashamed. Let not my enemy triumph over me.
我们谢谢一光，先暂时别走哈，一光。我们翻到25篇哈，25篇，我们试试看从这个中文来唱一下哈。啊，我的唱诗是非常非常差的，我们来试试看哈。第25篇，我们看着圣经来唱。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呀，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依靠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胜过我。啊，请一光来。我们照着圣经来。
好，我们来试试看。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的神啊，我倚靠你，我倚靠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倚靠你，我倚靠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